非常高兴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，感谢神，也感谢蔡牧师给我机会，让我用不好的国语来有机会来再练习，来传达神的话语。今天张继是感恩节，我们要透过摩西这段的非常重要的诗篇，唯一的摩西的诗篇，在诗篇里头的是90篇，好不好？我们用时间来念哈，我们一定要念念这个写的非常好的诗，所以说好诗好诗哈。我们打开90篇，找到吗？有了吗？我们一块来念，1、2、3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回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一醒的一醒。生长在埃及的王宫的王子，想不到他的大半生都要在旷野流浪，他没有安居之所。我相信他在西乃的旷野常常发梦的时候，梦到他以前在王宫多么美好，多么温暖，多么有地位，多么给人爱护。现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没有安定的居所。我相信他想不到他蛮有理想的人生，突然之间原来他是奴隶的儿子，他为着自己的理想，要捧着自己的主权，要救这个民族，结果他要流浪。我相信他在牧养的时候，每天要做的工作是很沉闷的，要把荆棘扫，带领羊群找到很好的地方来吃这个草。神很幽默，就在他平常要扫这个荆棘啊，堆起来火就笑，竟然没办法消掉，奇景呼召摩西。这篇诗歌就是摩西要一生告诉我们，他学会了主权在神的手中，他一生要学习这个功课。中途的时候他也失败过很多很多次，尤其是他击打磐石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还是摩西，还是有权柄的， 不需要你告诉我吩咐磐石，这群这个不生不好的人，我要带领他，我是摩西，我要击打磐石。神说你还没学完，学到这个功课，我是你的主。所以他在这篇头一章头一节已经非常明确说，主啊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你叫我流离失所，没有安乐的地方，叫我学会的居所在你里头，不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很明确着很明白这个事情啊。如果你在这个现在山上的就非常危险了，可能你有一个大的房子，现在你都很糟糕了，因为火一烧什么都没有。你最宝贝的藏在你的角落的什么宝贝，火就把它吞噬。我们知道家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的家放在哪里？我们的家是不是我们的主权？我们的家是不是我们的财宝？我们的家是不是我们的名誉、地位、志意等等？他学会了，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才是我们的居所。摩西在这里诉说人生非常多的无奈，无奈自己没有能力来救以色列人，当时后来无奈这个百姓那么不听话，无奈自己脾气不好，无奈不能进入迦南地，无奈很多，无奈很多，无奈为什么久久不能进迦南，这个是最大的一种遗憾。在这篇诗篇中，摩西处处流露生命的短暂。弟兄姊妹，我给你们回想一下哈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很快哈。1999年12月31号11点50分，大概有10分钟之后就进入这个2000年，对吗？当天晚上你高不高兴啊？兴不兴奋啊？当天晚上你很兴奋啊，我告诉你。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18年了，有什么兴奋可言啊？一点都没有。现在到这个12月31号，2019年来了，我告诉你一点兴奋都没有。为什么？时间不留人啊，时间是满有荆棘，满有泥泞，满有痛苦，满有无奈，就一下哪就过了什么18年了。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现在多大，但是你心中数算一下，你有几多个18年，有多少个18年，你有多少的18年。生命的确过得很快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拍一个 selfie 把你3年前的照片来照一照selfie 一下，把你三年前不要多啊，一看，哇，三年前跟现在已经不同。再不相信啊，十年前的照片再对，再觉得没有分别啊，很好，恭喜你啊。20年再对一对，哇，糟糕了，都不像我的。岁月不留人，对于生命过得那么快，我们怎办？我们怎样处理？我们要知道时间。这篇诗的主题在12节，我们都晓得了。犹太人写诗歌中间那一节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我们留意，不是数算隔壁的弟兄姊妹的别人的日子啊，数算你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所以整篇的诗歌它非常有意思啊，几乎每一节都是讲到实践实践实践，世世代代恒古到永远，归回千年如一过的日子， 好像睡一觉觉，好像水冲去很快。我们知道 tsunami 这个海啸一来的时候，没人能够 逃跑的，非常快的。现在火也是一样，跑都没办法了。早晨发芽生长非常迅速，越来越短啊，越来越短了。第六节，经过的日子度尽的年岁，一生的叹息，快不快啊？啊，就过去了。眼见成空，如飞而去，日子如飞而去，人生。今天早堂我见到有两个98岁的弟兄，一个93岁的弟兄，非常厉害，但是还是人生过得很快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瞎眼就是98岁，瞎眼就是98岁。”我们美国人最近统计，平均的年纪是81岁，啊，香港人83岁，广东中山的哈。大陆的也是82岁左右，还是很短。数算日子，只是呢，一生一世，早早受苦的日子，遭难的年岁，都是时间。所以这个是时间的诗篇，教我们知道非常有意识的时间是如飞如而去。我们要珍惜每天的日子，真的。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我们不要糟蹋他们。唐代有名的诗人我们都知道，李白，他是一个非常风流的潇洒的，非常直白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得罪很多的人，他在官场上，在这个人生非常多的 不好的遭遇，非常崎岖的遭遇，所以他没有名望，没有名声，以后当然落得一个不好的名，就是一个浪子，浪子的诗人。他说：“弃我去的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天之日多烦忧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每天都不好过，每天都不好过，昨天不好过，今天不好过，明天是烦忧，烦忧啊。其实在时间的无奈当中，我们要学习什么？我们要学习到我们自己是非常有限的，非常脆弱的，非常无奈的。高锟知道是谁吗？他是中文大学的校长，以前的，他已经上个月已经去世了。他在香港长大，学习40多岁的时候已经发明这个光纤。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电脑啊、电话啊、很多的电子设备需要光纤来传达这个信息的，这个玻璃管透过光传达这个信息，非常厉害的一个发明者。他45岁左右已经跟一个团队搞定这个事情。他要越过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光慢慢穿过这个玻璃的时候会慢慢消失了，没有了，所以他要把这个光每一串每一分都是那么快的传达非常远非常远，这个技巧是非常技术非常厉害的。当然有一些所谓discrimination 啊，所以他当时得不到这个诺贝尔奖了。后来60岁以后啊，大概60岁的时候得奖了，62岁得奖了。所以香港的记者去他的家来访问他，就恭喜他了。哎呀，恭喜光纤之父！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说：“谁是光纤之父？”他太太就告诉他：“你是光纤之父。”为什么？他得了一个失智症，失去这个智慧的症，失智症非常难讲。所以他太太说：“你是。”光纤之父，记者把这个照片拍下来。我把这个照片来告诉大家，不是取笑他。在我们的常识里头啊，这个 dementia 啊等等的症状啊，需要常常用脑镜的哈。但是他是用脑的人，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。 我们这个不用脑的人呢，可能很快也会这样，很无奈的，不是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的生活的平安，我们的年岁，他84岁啊，才离开了3个月，84岁离开，很无奈。他的太太很苦啊，师姐访问他，他说他不晓得讲话，他得奖拿奖都是他太太去这个瑞士跟他演讲，他讲话不清楚，他可能也不认得太太，只知他是一个很亲的人，所以他太太说，我已经失去我的爱人了，我已经没有爱人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有爱的交流，只是一个照顾他的人，他知道他是一个好人，在身边有一个好的女人帮助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摩西这样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世世代代，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，你是永远长存的主。弟兄姊妹，永远长存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是没办法永远长存的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短暂的，对比神不改变，永远长存就是不改变，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他叹息一句，他说，虽然如果你有1000的岁月，千年的日子，谁有千年的日子啊？在旧约有啊，马土撒拉大概有1000年了，969岁哈，大概1000年。他的意思说，如果甚至你有1000岁，但是时间还是过得那么快，还是在神的眼中只是未曾一样，过了昨天一更水一冲，千年如已过的日子就没有了。我们今天没办法有1000岁的，我们100岁已经觉得很厉害，但是100岁跟1000年差得很远很远，1000年都很快过去。人生在摩西当中，他现在学会了主权在上帝，所以他说生命的价值在长生在上帝不变的主权哪里。当时候摩西觉得自己还是有个有学问有能力的人，我应该用我的棒来击打磐石，但是上帝说，你还需要学习这个功课，不然以后的世世代代的子孙以色列人也没办法学会这个主权。主权是在主手上，他是不变的，他的主权包括他的能力丝毫没有软弱，他的爱也没有变化，他世世代代爱我们，保护我们，管理我们，照顾我们，他的慈爱不改变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认定，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有三藩市的家油价那么高，物价那么高，在湾区在 Bay Area 我有一套房子，所以我应该蛮有保障的。我不是说你没有保障，但是我要鼓励你，劝勉你，你的保障不在这个地上的家，不然你就觉得人生非常短暂，因为你每天都挂念这个安全的时候。我们要学会家的平安都在我们永恒的神的手中。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人生是漂流的，现在当然这个地上的家不是我们永恒的家，我们就不会每一天精神精力智慧都放在地上的家里头。我这样讲不是我们不要理地上的家，地上的只是一个过渡在永恒的家。人说很多人喜欢的，甚至基督徒也喜欢的，聚会的时候讲读经是没有人来的哈，讲健康非常多的主题，健康非常多人来哈，讲这个理财更多了，理财更多 但是我告诉你啊，玩过股票的投资的人都知道，最后都是打回原形的。你的投资涨了，第二年就下了，涨了就下了，涨了下了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最后你数算，没有什么赚，还是没有那么多。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，不是不理财，我们都要理财，聪明的理财，但是积财在天是我们基督徒的理财的最明确的智慧哲理。知财宝在天上，不要在我们的家宅，因为地上都会变。当摩西说神是永恒不变的时候，也表示他接纳我们，因为我们不过是一个围城，一个尘土，出现片时就不见了。我们如水冲去的那么快的我跟你，在永远不变的神的眼中，他居然看待我们成为他最宝贝的人。诗人说他看我们如同眼睛的瞳仁啊，瞳孔啊，他看到哪里就有我的 影像。神看我们就在我们的眼中，不走岔路，他贴近我们每一天。所以他叹息，支持我可以活到一年，但是在神的眼中还是非常短暂。意思是说我必须要珍惜每一天。我们再重复看他一更一阵子一脚一刹那，人生就是一个一就不见了。在旧约历史上有两个人物，他也需要学习这个主权在上帝哪里。第一个人物是约伯，约伯觉得他的人生非常 正直啊，非常义啊，公义的。为什么我们知道？因为他在35章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有美人在我眼前啊，我一眼都不看他。35章第一节，他有美人啊，美丽的女人经过，我一眼都不看他。我说没有可能啊，因为你知道他是美人才不看他嘛，所以还是看到但是他的意思是我心里一点不动。然后他35章继续讲，我约伯啊没有犯过什么事情，没有欺压这个穷人，没有剥削这个什么什么需要帮忙的人，我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，为什么我的家人都没有了，我生病了，我的财产什么都没有，上帝你不义。哇，很厉害哦。他祷告的时候常常问上帝你在哪里，你这眼睛看不到我吗？你的公义在哪里实现吗？一个常常埋怨上帝的人，他的生命是非常苦的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怀疑上帝的恩典，常常问上帝，但是你知道祷告的精神是什么？祷告的精神不是问上帝，乃是回答上帝。什么讲？怎样讲？当他常常问上帝的时候，怎样落在我的身上？为什么不公平？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施恩？你不施公平？神怎样回答他？神没有回答他。38章开始，神问他，我做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把这个光明放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放在哪里啊？我做这个大雨的时候，有雨的时候，宇宙的时候，铺切这个星星的时候，你告诉我我是怎样铺成的。神问他，请你回答我，如果你知道回答我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学会了，我学会祷告不是问上帝为什么我没有什么什么财产不够，我为什么薪水常常不加，我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，我为什么没有男朋友，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回答， 主啊，我要回答你，我为什么不加薪薪水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觉得不够，其实已经很够了。我心中有贪念。我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啊？因为我看女人的外表啊，每个人都不美丽，我觉得。其实我们不应该看外表的，我们要看内心，看跟你可以谈得来吗？价值观一起吗？神跟在他的身上跟你身上是一致吗？你在祷告慢慢回答这些问题。所以质疑的人生居所在你质疑里头，就好像约伯一定讲的，人为妇人所胜，日子短小，很多的患难出来的很像花朵一样被割下，废去如影，不能流传。不像摩西觉得人生的居所他学会了，他的家宅是在上帝的主权哪里。上帝问他，地的广大你能透明吗？你能够知道就告诉我。另外一个人物是什么？他是雅各。雅各的家宅在哪里啊？雅各的居所在物质的拥有，地位的增加。从出生开始他抓，他要不能排第二，要哥哥的名衔。他在拉班舅舅的家中觉得自己不够富有，他用方法来把自己弄富有。他的一生的居所就是很短的，每天都是挂念这个挂念这个。当他发财了以后了，拿走所有的拉班的所有东西的时候，他怕了，因为舅舅慢慢发现他出这个情况啊，要把他拿回所有东西的，他就思念回家，对吗？但是思念回家还有仇家在对面啊，仇家就是他哥哥，他怎么办啊？他很聪明啊，但是这个聪明给他非常多的忧闷苦，他把所有的财产一半分，一半在前头，牛羊所有喝财都在前面，他的两个女人孩子在中间，你看他的摆正啊，他在后面，哥哥杀他，哥哥要抢他，他知道就跑掉，掉头跑了。但是在一天晚上，神的使者跟他摔跤，你知道哈，这个事情，把他的大腿货一摸，这个大腿货是包括他的升级的能力，他的走路的能力，所有能力在哪里一摸，就失败了，没有了。他才知道神的主权的是他居所，所以32章。都他掉了，把这个秩序掉了，财务财在前面，太太在后面，他在前面中间。他才知道有神，他还没有学完功课，后来在约瑟的这个时候他才学完这个主权在神手中。他怎样讲啊？他说，我的年日又短又少，不像我的列祖。弟兄姊妹，人生已经很快过去了，如果挂念财物，挂念这个利害的关系，挂念你物质的享受，挂念你得不到什么什么什么，你的日子就越来越短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忧虑，你的搏斗，为生活搏斗，为名誉搏斗，为这争取那个，所以法老王他对法老说的，法老说，哇，你的儿子约瑟那么厉害，成为我们国中的这个宝贝，你一定有这个做父亲的有治家之法的。他说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他只知道了我的年日不像我的列祖。你看看亚伯拉罕180岁，以撒、雅各对比，真的苦短。生命的选择啊，在于敬畏神的智慧。刚才是家宅，现在是选择。 在于敬畏神的智慧。人生非常短，是吗？但是也有时候非常漫长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漫长？老师教历史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看表，哎，还没下课，呵呵，很闷很闷。你失恋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的，对吧？恋爱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又一个晚上又离开了，真不舍得啊。但是失恋的时候，哇，时间那么长的，都还没有到晚上啊，怎样睡觉啊？因为心情不一样。所以摩西说，我们要学习不要犯罪，不要得罪神，不要得罪人，不要过一个愚昧的生活。当我们过一个愚昧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很多的方法来安慰我们自己，为这个苦难来解释。最使我们感到非常痛苦，特别是得罪上帝，不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，不敬畏他，不以他为神，自欺欺人，骗人，骗自己，最使我们非常难过的，我告诉你，好像这个约伯，其实他得罪上帝不知道，雅各也是一样，摩西也是一样，所以他说，我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来度过，非常难过。最还有一点，使我们失去理智、理智、智慧，去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当我们今天过的很多的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为了离开这个逆境，用一些手法来得到平安，得到你的好处。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所得来的变成一个更糟糕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很简单，如果今天你失恋，你就慢慢呼找一个对象，慢慢呼找一个对象，结束你单身的孤单的很闷的生活，没错，很容易。但是你进到婚姻里头，你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孤单你要受的。如果两个人不合的时候，也不在神的心意底下，你所过的人生就更糟糕，没有智慧。我们要学习摩西的祷告，他要立志，我们每天现在也是要立志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晓得按他的心意来做事情，为我们的同胞，为我们的其他的人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祷告不是问上帝，乃是回答。祷告不是为个人的事情，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已经讲了，你个人所需用的，天父早已知道。所以我们求的是什么？求天国，求两样事，求神的国成就在地，求人得着神的国，为他人来祷告，饶恕别人，好像父饶恕我们一样。所以祷告不是问上帝，乃是回答上帝。祷告不是为个人，乃是为天国的事，为他人的事。这个就是求智慧的心。我告诉你，当你为他人祷告的时候，神给你智慧为他人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的真正的 自我是什么，你的需要是什么，你就会很快乐的来发展你的生命。求智慧活每一天，因为生活的每一秒每一刻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。坦白说，有时候我们侍奉的人，做牧师的，或者你们做护士啊、医生啊、做教授啊，我们有时候都觉得很纳闷的，对吗？生命有时候遭遇一些很纳闷的事情，有时候太忙碌了，有时候身体不太好的，还是要撑扛来侍奉。有一次我真的做了三个星期的培训了，已经很累了，还有一天要完成。我就跟神说，我都不再想讲道了，我不愿意再 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我真没有心情了，我几乎要哭起来了，因为太没劲了，真的没劲了。最后一个聚会在加拿大的，当时候有一个朋友开车载我去这个聚会的地方，我当时也是真的没有心情了。我说，主啊，今天最好不要讲了，因为我太累了，我没有心情了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也没有信心啊，当时这个很情绪化，我都没有好好预备，我讲的话都没有人喜欢听的，也没办法改变人的，很灰暗的一声音在我心中哈。开了一半，突然经过一个坟场，一个坟墓坟地，一个公园，很广大，几乎五分钟经过都是这个地方。我突然醒过来，我还没死啊，我还有生命啊。我要回顾在这段时候，回顾上帝用我是在最软弱的时候，我每次神用我的时候不是我最刚强的时候，我今天是非常软弱啊，不愿意侍奉，甚至不愿意侍奉啊。但是就在这个不愿意侍奉当中，神要我学会，不是我的能力，乃是他的恩典。我说感谢主，我还没死啊，我有生命啊，我要侍奉你。生命真的很宝贵啊，就有智慧了。突然在这个坟地里头看到智慧。我每天都要求智慧啊，求神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有喜乐的来源。所以这个题目是飞跃这个跨越这个什么有限。我们的确要承认我们有限，我们从怜悯，从神的恩典来就喜乐，不是困在假的快乐当中。摩西知道神的愤怒是有智慧的，不是乱来的，不是我们的性格出来的。讲到上帝的怒气，何来有赦免的恩典啊？因为上帝的怒气不是随便发的，他有怒气证明我们是他的所爱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有没有注意到神的怒气在我们的人生？我不相信神没有怒气，神有怒气证明我们才是他的儿女。我们什么事上神的怒气发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晓得，我们要好好的记得，这个是爱的表达。正正是因为他向我们动怒，表示他向我们施恩慈爱，我们的唯一的反应是把我们的主权放下。主啊，你的旨意在哪里？我每天生活快乐的目标在哪里？我把快乐放在哪里啊？放在我的钱财吗？放在我们的享受吗？放在你的国度吗？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。最后他讲得很清楚，生命的奴债，那三个这个责债责责责是同音的，但是不同高地的哈。家宅、选择、奴债，记得这三个字啊。奴债是什么？奴债是 record， 奴债可能比较少用这个字。奴债就是我们生命的奴债，是在于与神同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不好的传统，这个传统呢看似非常属灵，但是慢慢看是不属灵的。告诉你，不要惊惶啊！我们说多祷告就多有力量，很属灵啊，对吧？多祷告多有力量，我们要小心这句话。我们多祷告是为什么？多有力量是做什么？可能是为我们的梦想，为我们的宏图大志，为我们自己的旨意，我们硬要上帝 与我们同工。所以主啊，你要这样很努力来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主啊，你要跟我同工啊。但是记得这个不是啊， 我们的成功，我们的 record 是与神同工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不是我讲，是摩西讲的。你看一看第16节，已经看到了16节16 17节，我们注意，很小心注意这个经文。摩西说，愿你的作为，不是我的作为，愿神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是你的旨意，愿你的我的手所做的功是荣耀你的作为的，是荣耀你的名的，是把你的荣美表现的。然后他再讲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是你的功，与你同工，愿你建立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你个人，无论教会的侍奉，无论你的一生，我们要用智慧探讨神要我们一生做什么。我们常常会问主啊，我要发达发财啊，发财发达才可以表彰表达你的爱，表达你的恩典。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啊，甚至我们又有疾病，哎呀主啊快快医治我啦，有疾病是一个咒诅啊，不是一个赐福啊。我告诉你，主的旨意不是我们所讲的。很多时候可能神说你一生就是这样平平的，不要发达，就是平平来表达我对你的恩高。甚至你要贫穷，甚至有一些要贫穷，在你贫穷的人生，我把荣耀透过你贫穷来表达出来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但是我们 不愿意是这样啊。我们用有我们的 agenda， 有我们的计划，我们一定健康漂亮有钱有大的房子，我们一定要这样，你的荣美才表现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你硬要神跟你同工，不是你跟神同工。 C.S. Lewis 讲的这句话很好的，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满意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所以我们到处找家乡啊，这个家这个家啊，金钱的确是我的家哦，感情的世界，男女的关系的确是我的家，哎呀享受啊旅游啊的确是我的家，我们到处找家的。但是 C.S. Lewis 说，我们找不到的，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发现内心的欲望不是透过这个世界来满足我们的时候，你最大可能的解释是什么？我们属于另外一个世界，我们的家宅是在于神的主权，我们的选择确实是在于得到敬畏神的智慧，我们的路宅是在于与神同工。怎样与神同工啊？生命的成就就是路宅啊，这个 record 能够传到子子孙孙，是因为上帝的喜悦，上帝的赐福。没有上帝的赐福，不能供人家参考的，不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的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，为我们的教会的下一代留下一个脚踪，就是我们与神同工的结果是这样。我们不需要向世界的人用他们的方法来找到我们的成就，我们应该把神的赏赐随性作为我们焦点。怎样做焦点呢？快一点，就是我们以仆人的身份要为我们下一代的缘故，不是为我们的自己个人的缘故，在教会，在我们家庭，在这个社会留下荣耀神的一些作为。一切的工作，无论你是护士，你是医生，你是厨师，你是老师，你是什么什么，我们一切的工作都在什么？服侍 主的前提下进行，与神同工。当医生的话，不是最重要是哇，钱来啊，滚滚而来啊，做医生滚滚而来，有名望，不是要看这个。神啊，借着我做医生，我怎样在你旨意底下进行我的行医，做护士，做老师，做什么事情？在与上帝同工的角度，能够荣耀神的前提下，在传达神教命的岗位上，不是个人的问题，留给下一代，留给这个世界，留给这个世界，活得更合神的心意，帮助他们。所以诗人说，主啊，当我与你同工的时候，求你给我这个持续的能力来坚持，坚固你的工，不要烂尾，不要中途破。这个是美国的，不是中国的，美国的，美国的这个地也是一样，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你知道加州的这个路也不太好的，东部的纽约的地也是烂的，都没有心来做这个事情。求神建立我们的工，我们所做的工，求神建立，不然就像这些，这个当然是中国大陆的。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摩西的人生向我们挑战，我们的居所在哪里？是不是这个地上的家？是不是我们的财富、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成就、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享受？我们心中是不是没有你？求你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你是我们唯一的家宅，你的主权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慈爱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就拥抱，一生拥抱着主，你这样给我们的恩惠，也是拥抱着永恒的主，成为我们过每一天的路宅，与你同工，理解你的智慧，理解你的旨意，赐福这个教会，成为明灯，在这个城市发亮光，荣耀你，帮助别人认识你。我们将来祷告，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